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宣道周的这个礼拜二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1首。
是用功夫成神藏尽心祷告，藏与人民相继，藏领受主道，藏以生儿女为由，作乱落灵邦，无论说做何事，能为主施工，是用功夫成神，是世上劳碌，糯米是草尖粗，向我主安抚，当仰望主耶稣，你就必相助，今有一你心为能看见耶稣，是用功夫成神，足因你领路，一路与主同行，到至受辅助，心前让耶稣来掌管你心思意念，随主圣灵引领，那爱之泉源就必做主门徒，是主到永远。
力量，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啊，我们这周是我们的宣道周哈。那这个宣道周，我们都在一个月以前哈，我们能够借着一些主题啊，也来预备我们的心哈，让我们能够对福音的工作能够有尽早的准备哈。那我想这次我们的宣道股跟福音组哈啊，非常的用心哈。他们平常我想也是经过会议哈，他们这次也拟定了我们这次在整个宣道座的一个大方向啊，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我想这个主题啊，跟我们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宣道的训练哈，好像不太一样哈。那我想这个宣道股跟福音组哈，我想也借着这个专题了哈，无非就是从这个信仰的基本面哦来谈这个宣道的工作，啊，宣道的工作哈。那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那本身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一个接受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并没有体会到一种更新，一种改变，啊，我们并没有体验到福音所带来的真正的好处。然而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所寻的各方面呢，并不能够与福音里面的内涵呢，能够彼此相称的话，那我们今天又推动我们要积极哦，传福音哦，来拯救灵魂哦，让他们能够早日归入基督的这个名下哦。我想这个就有一点奇怪了哈。那我们本身没有办法体会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有积极传福音给别人来信耶稣，那本身我们对这个信仰啊，就没有相当大的认同感，还是本身我们没有透过信仰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传福音啊，我们心中是带着虚的，我们讲出去啊，可能讲的是 很肯定的，可是心里面呢，我们却骗不了自己。那我从这个题目来看，穿上新人，渐渐更新，我觉得是一个两个阶段的追求了。那穿上新人，我想这个新人不是借着人的努力就能够达到新人。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新人是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追求达到第一个所说的穿上新人，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那披戴基督就是穿上新人了，就穿上新人了。那后面提到的渐渐更新，我想是在我们信仰之后我们个人的追求跟努力。圣灵的确有他的功能，不仅他是我们将来得天国基业的凭据，那圣灵他也是一个让我们成圣的灵。所以圣经提到说，圣灵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懂得顺服圣灵，我们不仅能够从第一个阶段穿上新人是主的拣选啊，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披戴基督，穿上基督，成为新人，那也能够在信仰之后不断的追求啊，借着圣灵能够不断的更新。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有两个方向的部分。那的确很多的基督徒他能够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披戴，能够披戴基督啊，但是啊，他只有外面看起来是基督徒，但是里面却不是基督徒啊。我记得之前呢，我也讲过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狮子他会吃人。那时候天使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啊，跑去找这个狮子啊，我不阻你再去吃人啊。狮子就说啊，这个没办法看到人哦，我真的没办法，因为人就是一个最美好的佳肴哈，对他来说哈。然后来世就是没有关系啊，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可以吃人，但是不能够吃基督徒啊。那没想到这个狮子啊，后来真的是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那他就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一看这个人，口里面唱的是教会的诗歌啊，讲的话头头是道。讲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啊。那起初这个狮子看见感到非常的沮丧，哎呀，这下我又吃不到人了。那没想到这个狮子不断的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奇怪，这个人跟行的跟说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到后面狮子还是决定了把这个人给吃了。当这个天使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跑去跟这个狮子理论那狮子就说，我是冤枉的，我是无辜的我的确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但是他只有嘴巴是基督徒他整个身体所散发出来的他的表现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跟天使说，我只有留下他的嘴巴没吃，其他都吃掉了因为嘴巴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穿上新人，但是不见得能够在信仰之后能够过着新人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一个福音一个很大的阻碍。我们好不容易引导人进到教会里面，但是他进来之后他看见了什么呢？他是不是看见整个教会都更新呢？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圣灵成圣的人呢？其实是不然的。我们看见很多的牧道者有人当然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但是说实在的，很多人在追求信仰过程当中他还是难免没有办法说我只看圣经不看教会不看人，还是有它的难度。那多少有时候我们在人际的互动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人，所以当一个人来追求这个信仰的过程，他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马上看到基督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美好，他在看到基督之前他先看见了我们到底看到我们他看见什么呢？这是一个重点。所以我常说其实我们今天都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一个牧道者他到教会来，他可能接触的第一个人他就已经决定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可能从当中的言谈，可能是我们一句不小心还是不经意的一句话，都造成了他对整个教会产生一个负面的观感。所以我们在讲穿上新人是主耶稣拣选我们让我们去披戴的，那能不能渐渐更新呢？那是要借着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要去追求的部分。 所以我说啊，如果我们今天啊能够从这个信仰的基本面来谈宣道啊，本身我们能够看看自己啊，我们再谈宣道的方法怎么去做啊，真的引导人啊，能够借着我们的更新来造就一个教会美好的文化啊，那彼此当中充满了爱，我想这种爱啊自然能够吸引更多人来亲近神。所以我们看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啊，我们看见了福音非常的兴旺。他们为什么福音兴旺呢？如果我们注意看，从当中去思考他们的生活，就是啊，从他们生活所散发出的那种美好的团契啊，那种爱之间的一种啊流动啊，让很多人看见去感动，得众民的喜悦，也得神的喜悦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二章啊，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哈。那我觉得当中啊，我们可以不断的啊，借着一次又一次，我们来思考，哎，当时的整个使徒时代的宣道的工作怎么做哈？我们来看43节到47节哈。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啊，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很多的事情总是有前因后果的，我们总是期待的就是47节的出现啊，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果，因为啊整个当时的使徒教会啊能够活在赞美神的生活，他们能够在外邦人的眼中是得到众民的喜爱啊，因此圣经说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的教会大同教会也能够得众民的喜爱，甚至主能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那重点是我们期待这个结果，那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我们就必须再次啊回头看这个43节。43节提到说众人都惧怕，惧怕什么？为什么众人要惧怕呢？一个爱的生活怎么会惧怕呢？好，我想这个惧怕谈的就是一种对神的畏惧。当然的确我们提到说在爱里面啊，在神里面有爱啊，可是爱不代表就是说失去了对神的尊重，不是说爱就是一种随便，爱就是一种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是建立在爱神畏惧神的一个基础上面，一个基础上面。所以当时提到说众人都惧怕，因为当时他们都是以神为中心，他们非常的敬畏神。因为惧怕神畏惧神，我们看见整个使徒他们当时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我们这样看哦，神迹不是求来的，按照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提到说神迹是随着的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早期为什么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注意看哦，也是当时的信徒的单纯，当然也有时代性的差别啊。因为现在的医疗各方面啊，我们好像需要帮助，我们好像很难要达到神那个阶段哈、啊，因为旁边的人事物都可以替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很难把我们的诉求啊，把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啦，只有神可以拯救我们那种对神100%的需要、啊、当然也有这个时代的一个区别。可是最大的差别从这边来看呢，就是我们对神敬畏的心失去了。当我们今天在宣道的工作不再以神为我们一个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的啊，从这个畏惧神这个过程当中啊来去经营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多时候人带着罪性啊，常常所做的事情啊，会随着人的罪性而行，常常啊都是与真理来反对的。所以啊，这个44节又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好，信的人都在一处，不分彼此的，彼此的帮补啊，那不自私自利啊，在别人的需要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我很喜欢啊这个圣经里面谈的这一段的画面哈、啊、如果应验在圣经里面啊，如果应验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我想这个福音工作一定是非常的好做，因为大家没有分彼此，好，天天同心合意，从殿中啊一直到家中，这就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所以今天信仰啊，不是只为了应付聚会。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信仰当中，他只是一个应付神。哦，我今天就是要敬拜神，反正我今天就是对神就好了。我们很强调对神的部分，可是神更期待的就是我们能够有横向的发展，因为爱神所以去爱人，因为爱神所以很多的事情是表现在爱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上面，那这个才能够啊，造就整个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的生活，而且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你看那个与人相处能够轻松愉快，能够过着彼此诚实的生活，爱里面没有虚假，而是真诚的相待，没有彼此的诡诈。那我们这样看，整个圣经呢，后面的结局就是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可见啊，一个教会它能够具备前面的条件，就能够造就后面的结果。后面的结果，那很多我觉得宣道的工作啊，是主自己在做，那不然圣经不会提到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是主将。我们常常强调哪一个人很会做宣道，很会带慕道者来。好，我们有时候过分强调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看到这一段圣经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可见整个教会的宣道的事工不是只有停留在几个人在做，它是一个整个是教会的一个，我觉得教会就好像一个网子一样，我们怎么去网罗人心啊？我们这个网如果破损了，它进来就从那个破损的漏洞里面就跑出去了。所以我觉得整个教会就是一面网，爱就是彼此连结，我们彼此当中的一个连结，组成了每一个所谓的网目啊，形成一个很大的网，进来的人啊，借着这个过程就被网罗了，就被掳获了啊，他能够啊真正来归顺基督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部分。我想这次宣道谷啊，特别您定这个主题啊，不是以方法，而是以本质啊，从这个信仰的基本面来去看宣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值得去思考学习的部分啊。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各样的宣道工作里面，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方法，在各式各样去推动宣道，我们也非常的认真做啊，但是如果今天所得来的结果是事倍功半，那我们要回来再去检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所行所做是不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今天是不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穿上新人，那有没有进行到渐渐更新的一个信仰生活里面，是值得在宣道的课题当中啊，我们来做一个思考跟学习。好，那如何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这次福音组啊，跟宣道股，他们拟定了几个子题了哈。那第一个就是今天所团的，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啊。那第二个主题是我们明天礼拜三啊的定的主题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我想这个就是啊，活出神的形象。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最大的能够带来吸引力的，就是我们都能够活出主的形象。有时候常在想哦，今天主耶稣啊，如果来到这个时间点，哈，啊，那来到这个时空，他跟我们一起生活，他的为人举止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揣摩去思考。那借着圣经四福音，主耶稣与人的对话，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主耶稣温柔的话语，温柔的双手，与人彼此当中的贴近，他的那种谦卑跟他那种的柔和，我想今天想一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大同教会，他怎么去面对人群，怎么去与人彼此的生活，怎么带领慕道朋友，我想从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哈。那第三个主题啊，你们蒙召原是为此。那圣经接着又说，主留下榜样啊，叫我们跟随主的教中心。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父主恶，还要学主的样式。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请看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九节30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可以可见呢，神期待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呢，活在一种享安息的生活，不仅在家中， 能够借着主的道渐渐更新，能够与家人有一个和睦，有一个安息，有一个平安的整个家庭的生活。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这个教会的结合体为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透过彼此的关怀，能够达到牧养，也能够达到宣道的工作。所以整个教会的设立就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牧养，第二个就是宣道的工作。好，那怎么样让整个教会在牧养当中，让每个信徒来到教会是享受一种美好，享受与弟兄姐妹彼此的相处，享受不断的在恩典当中领受神的福气，让整个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见证，充满了分享。哇，我想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是轻省的。那怎么做呢？主耶稣说啊，要心里柔和谦卑，就像我一样，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啊很重要，我们就是要学基督。今天我们如何过新人的生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学基督。我想啊用一下时间我们来用这个主题来去做一个思考跟学习。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十章。当然圣经提到更新的章节很多了，我就用这个以弗所书这边所说的，我们从这个十七节我们来看到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十七节请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只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浪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想这个以弗所书啊，从前面的四章一节到第十节，讲的就是一个合一的生活。那怎么样靠着合一啊？那我们即使彼此之间是没有办法合一，因为每个人的价值不同，家庭不同，整个教育的水平也不同。要谈合一，在哪个基础点上？你的基础吗？你的价值观念呢？还是我的基础呢？其实啊，从以弗所书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在圣灵当中来合一。所以在主里面都成一了啊，包含了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全部都是一。所以我们今天信仰当中啊，我们能够借着圣灵也成为一啊。那成为一的目的是什么呢？从十一到十六节提到，就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原来教会的成立，神把不同的恩赐分落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有的可能是零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有人可能是大拇指、食指、中指，有的可能是小拇指，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就否定了它的价值跟存在。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说小拇指没有用，干脆把它砍下来了，完全没有，小拇指又有很大的用处啊。有时候手指之间它也达到一些平衡，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如果少了一只还是一只手痛了，很多事情就做不起来，它必须是合力去完成的。所以可见在合一的过程当中，在什么合一？第十三节里面提到，在正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成立很重要，要借着彼此的努力能够得以长大成人，
能够成为一个成人的样式，让整个身体的功能能够发挥到极致，好，发挥到极致。而且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哈，能够在肢体当中啊，能够用爱来彼此连结。所以啊，在十六节就提到说啊，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这个见神期待教会生活啊，是在爱中能够被建立。那这个讲完，切到第十七节提到说，所以我说，因为有前面的引言哈，我们今天必须在爱中来被建立。所以我说，这边就部分呢、啊、就提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哈。那十七到十九节啊，这边强调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既然我们今天已经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已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了。能够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价值观念，能够在爱中来被建立，好，那我们就不要再回去过着外邦人的生活了，好。那第二个，第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要学会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好。那第三段，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好，我们来谈一谈新人应该有的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谈两个部分，第一个，行为上的改换一新。圣经提到说脱去旧人的行为，所以强调的是行为。那怎么样更新，就是从行为当中来更新啊。所以从二十五节后面谈了很多有关行为的部分。好，那第二个更新讲的角度啊，他提到是人际方面的更新啊。从这个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除去我们人际关系的堵流啊，人与人当中的那种不和睦啊，那种恼恨，那种毁谤，从当中要除去。那更重要就是三十二节提到的，要以恩慈相待，正像神一样来饶恕了我们。所以可见呢、啊，整个里面所谈的更新哦，一个重点就是学主样式，要像神一样。好，我们现在谈第一段，不要向外邦人行事。所以这边就提到了新人就是跟外邦人不一样，有所区隔，跟旧人有所区别。好，那外邦人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这边提到说，存虚妄的心行事哈，这个虚妄啊，这个就是虚空啊，有的时候是愚笨的、徒然的、无所适从的。我想今天呢、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呢、啊，绝对不是那些虚无的、虚空的，追求那些愚笨的。很多的外邦人，他们的一生当中追求的不就是名利、财富、荣华？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共有的观念，我们不是专念地上的事，乃是思想天上的事。所以啊，我们不是追求愚妄虚妄的事情。那第二个，心地昏暗，心里干硬。为什么人会昏暗呢？因为啊，不见光。我们这里提到说，光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黑暗本身不存在，黑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光。所以为什么外邦人心地昏昧啊？我们看最近很多食安的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啊，跟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们为了赚黑心钱啊，愿意赔掉别人的健康？心地昏暗，没有光，就是啊，没有被神的光光照，所以啊，人的心就麻木不仁啊，顽梗固执，他们不怕神，根本就不把人放在眼中。那第十八节啊提到啊，他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代表他们是处在一个灵性死亡的状态。当然他们就没有办法领悟到有关于神的事情，他们也不会与神要交通，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生活，更不会顾虑到神，也不会畏惧神啊。所以啊，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像外邦人，我们是跟神的生命连结。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很有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九十二篇。我们看这个诗篇的九十二篇，诗篇的九十二篇，诗篇的九十二篇，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来看到第七节，诗篇九十二篇的第六节，粗劣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好，这边提到恶人啊，所以七节说恶人啊，如茂盛的草，虽然在世上啊，可能是啊飞黄腾达啊，很有成就，可是像茂盛的草，过不久还是濒临啊这个灭亡的地步啊。 那他们的生命的状态很像什么呢？第六节，初裂人不晓得，愚顽人不明白。我想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了，人就是人，牲畜就是牲畜，各按其类，没有所谓的长得像畜类的人。那圣经里面这个描写很特别，畜类人为什么会有像畜类的人呢？到底圣经强调这个部分是什么呢？接着强调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人。我们来参考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请看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好，十二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抓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的时候，自己也必遭败坏。好，那这边彼得啊，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人就像没有灵性的畜类，就是畜类人。所以什么是灵性人，什么是畜类人，我们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与神生命隔绝的人，虽然是活着，他们只不过像一般的畜类一样，他们不追求灵性的事情。所以一个畜类人跟灵性人最大的差别是有没有追求灵性的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聚会，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灵性的事情。你今天来聚会，你在表明一件事情，我是属灵的。你今天愿意在一天的时间来祷告，你是说我是归属神的。我们今天愿意读经，我是归属神的。你今天当中你到底做的是畜类人的生活，还是过灵性人的生活呢？这个去值得去思考。与神生命隔绝，就跟畜类一样，不追求灵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今天呢，我们谈宣道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宣道？因为你是灵性人，你不只追求自己的灵性能够得到拯救，更重要，你要去思考别人的灵性能不能得到拯救。你会去思考别人的灵魂能不能得救，因为你是灵性人，你会追求神的事情，会追求那个创造你的主宰，啊，你会去追求他。所以从当中我觉得啊，我们跟外邦人最大的不同啊，他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他们是一般，就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但是我们是灵性的，追求的是灵性的事情。那因为不是追求灵性的事情，我们看见他们常常良心丧尽，放纵私欲，在道德方面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约束。圣经说这个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其实讲的就是良心。我们今天基督徒良心的道德标准绝对比外邦人还要高。为什么？我们的心被神光照，我们的心有神的话，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所以当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带来一些责备跟一些谴责。加上我们今天得圣灵的人，圣灵住在里面，圣灵会担忧。那圣灵会担忧，当然圣灵担忧当中也会带来一些责备，如果责备不听劝，就会带来神的管教。所以神爱我们，让我们呢不限于过这种外邦人的一个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引导到后面呢，就是救人的生活。所以简单来说，外邦人的生活就是救人的生活。所以可见，一个穿上新人的，你要不断的更新吗？你要脱去过去外邦人的生活的模式。如果还是跟外邦人一样没有差别，那你只是披戴了基督这件外衣，但是里面还是活在旧人的一个样式当中。那我们来谈第二段，我们要脱去，我们要穿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教训，就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那这边你要说学了基督就要脱去，脱去什么呢？行为上的旧人。所以强调的是旧人的行为。那这边提到说学了基督就要，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看见这个撒该的反省跟他的改变是非常的大。当主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夜住在你的家，他带的改变是瞬间的。主啊，你既然住在我的家，那我今天就不能继续过着救人的生活啊。马上就提出来了，过去讹诈谁就还他四倍，如果我把一半都分给穷人，宣告破产，宣告在主的里面他不在于外在的物质生活，旧有的行为模式跟价值观念成为他 未来的生活，因为基督已经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撒该的改变哦，不是从外在，是从里面，从里面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改变不简单。好，所以今天学了基督就要脱去，那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好，你今天学了基督，可是就没有就是就要，哇，那还是活在过去旧人的样式，这就不对了。好，所以学了基督，我们要从基督里面呢，能够慢慢的学主样式，让今天别人看见我们了，也能够看见耶稣的形象。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请看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三章，请看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的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龙上加龙，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其实啊，我们今天应该在信仰当中越信越走，我们会看起来越像基督。有人说一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那今天我们学基督的人，是不是也能够从学基督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从我们身上所散发的信息就是不一样。有些人说这个气质啊，是可以借着环境，借着你平常的生活，能够让别人看见那种样式，就是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过教育，从他的谈吐当中你就听得出来。如果一个人从小没有教养，从他的行为举止你就看得出来。所以一个学基督的到底在别人的眼中看见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会常常夸口自己，哇，我学过神学，我参加过神训班，我甚至啊怎么样怎么样，延伸班我都参加，我学过神学。其实学神学啊，不是为了高抬自己，好像比自己比别人还要高了一等。那就是学神学啊，最终要学什么？神学其实讲的就是学神。我们今天不能从这个神学里面看到神本身的形象，你能够慢慢学主的样式，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学神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基督耶稣在这个世上他过的生活，就是啊我们立志要度过的生活，能够学习基督的心，能够学习基督的爱，能够学习基督的眼光啊，也能够学习基督的柔和跟谦卑。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当时啊，主耶稣真的颠覆了当时的价值观念，甚至有些人把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耶稣却用最大的爱去挽回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很多人就说，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是罪人吗？因为耶稣他的眼光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学主的，有没有因为我们读了圣经学主的样式，我们看待很多的事情的眼光也有所不同呢？我们看这个保罗啊，圣经里面啊，他常常提到，我今天做福音的工作，因为啊我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他今天有耶稣的心肠去看待很多的事情就不一样。所以圣经也说，你们学基督的啊，师父虽有一万，但是为父的却是不多。师父很多，但是啊爸爸只有一个啊。这个提到就是说啊，要保罗啊要这个提摩太啊去学习啊做爸爸，而不是做师父，不是教导别人啊，而是像爸爸一样，不只有教导，还能够融入他的生活啊，体会他的需求。所以可见基督的生命，我们觉得学基督啊，我们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圣经有一段话很好，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啊。有时候很多圣经的话哦，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读了就带过，如果你好好去思考这一段话，我们觉得我有很多的吸收。我们来看这一段哈，第四章的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活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提到了带着耶稣的死，其实在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告诉自己，我们已经死了。在2000多年前，是耶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洗的当下是进到了耶稣的死，与主同埋葬。进到了2000多年前，我们也与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提到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已经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代表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他，代表 他心中已经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真正改变了。因为、他的生命在每一天都进到耶稣的事，他的每一天生活都活出耶稣的身。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代替耶稣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之前一个主题叫做从我们身上来看见耶稣，就是、把耶稣的身活出来。那后面提到说，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听主的道，那是一个知，你明白了，的确我们听了我们能够明白。那领主的教就是一种信心，有时候明白跟信心还是有落差呢。有些人会讲道理，可是有没有信心实行道理呢？不一定。后面说学主的真理是活的，所以主的真理啊，是借着我们的信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既然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应该把这个真理啊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什么是新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回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就是新人？圣经提到就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一开始的亚当是个新人，那什么时候变旧人呢？从迷惑犯罪的那一刻就变成旧人了。这个旧人就带了罪性的引导，所以就没有办法回到原本那种新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属灵的伊甸园，透过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今天正教会又重返了属灵的伊甸园，我们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重新披戴基督，过着新人的生活。很重要，我们就要活出神的形象，具体来说就是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是人的仁义和圣洁，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公义之心，能够有分别为圣的一个信仰生活。那一个真正穿新人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现在谈第一个，行为上的改换一新。什么行为？我们来看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要弃绝谎言。这边就具体呈现出什么是新人。那前面只是一个很抽象的跟你讲，要穿戴，要披戴基督啊，学主的样式。那到底怎么去落实新人的生活？从行为当中，从哪里改换一新？第一个，弃绝这个谎言，要学习说诚实。我想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第一个一个印象你的言语不好，这个人在我们的印象肯定就不好。所以言语的表达也充分表达一个人内心所想的部分，也表达了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说诚实话。我想今天诚实是主最期待的一个生活。那诚实就是能够把我们自己很真诚的呈现出来。这个时代很多的包装，越包装的东西越美，可是越美的东西越可怕，越毒越毒。我们看见这个海蛇很漂亮我自己本身住三仙台早期我们都会跟爸爸去海边，晚上的时候去抓一些螃蟹就发现哇，好多海蛇海蛇的屁股是扁的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很漂亮，可是很毒，很可怕。我们看见很漂亮的鱼带着彩色的鱼不可碰，因为它是带毒的。所以很多的包装不见得好的包装就能够具体呈现它好的东西。那诚实是把我们自己呈现出来。其实在信仰生活里面诚实课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彼此诚实，就能够彼此坦诚那我们当中能够把自己真实呈现出来我们就能够与同苦的人来哀哭，同乐的人来同乐因为我们是真诚的相待。那为什么要诚实呢？因为信徒是互为肢体的。我想一个肢体当中不会随便提供一些不正确的资讯，比方说眼睛很容易看了之后就传导到大脑去判断我该怎么去做，不跟你眼睛看的事情，这个传染的过程当中眼睛会欺骗大脑说我看到是这样，然后骗他说不是这样，不可能如果传导的信息不正确的话我想这个身体它是没有办法健全的。他们彼此的传达他们彼此的猜忌，整个身体的功能就没有办法运作了。所以既然是肢体，就是彼此相信，彼此诚实，传达的清楚， 那能够做出一个合适的一个反应，这就是一个肢体哈。那第二个提到的，怎么样过新人的生活哈？二十六节说，生气不要犯罪。一个新人的生活，不是说不可以生气，但是生气当中啊，不要犯罪。生气是我们表达情绪的需要，表达我们的失望、难过，就是生气，也表达了我们心中的期待。所以主耶稣也生气，保罗也生气。这个生气里面呢，是期待你更好，期待你更好。那所以生气最怕的就是犯罪，所以生气不可以有犯罪的动机。难免有时候在同工当中啊，我们会生气，为什么？我受伤了嘛，我在这个侍奉，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投入了，可是你跟我唱反调，不仅如此，你还落井下石，我们就很生气。可是生气就不要犯罪，生气只是表达你一种受伤，表达你一种期待没有办法被满足，你用生气，那生气是好的东西，去呈现出你心里面的期待。那生气怎么办呢？同工之间要学会彼此开会。我发现了很多的彼此的误会啊，都是因为彼此的猜忌。有时候同工久了哈，我发现很多事情如果摊开来讲，什么问题也没有哈。那这个事情呢，也没什么事情啊。经过这个传那个传到后面，本身他已经有过去不良的记录，哇，这个事情又爆了一点点，哇，又成为一个炮轰攻击的对象。这个事情就很难，其实没什么事情去厘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透过会议啊，透过澄清。透过彼此的饶恕啊，彼此的悔改，很多事情摊开来讲，什么事也没有。所以生气不能够压抑。有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我们期待的事情，我们就会失望，就会生气。那生气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当然这个可以扩及很多的层面，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同工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说啊，如果弟兄得罪你，你要在没有人的时候，你跟他去求和。求饶恕，两个人彼此和睦，不是公开哦去指责，这个绝对要造成彼此的伤害。那圣经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其实魔鬼很容易啊，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啊，去破坏我们的一些圣功，因为你给他留地步，留地步就是留地位、留机会，开了一条路。所以当我们一些事情呢、不能够解怨的时候，就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教会的圣功啊，很容易产生。不和的状态，为什么？魔鬼在工作。有时候彼此的嫌隙当中，趁虚而入，导致很多的圣功没有办法推展，没有办法推展。我说啊，有时候魔鬼很厉害，会模仿神，他也会化作光明的天使。神过去为了阻挡当时这个要盖巴比的这些人，变乱他们的口音，变乱之后什么做都做不成，因为语言不合。所以今天魔鬼在教会里面呢，很容易。透过变乱口音，让我们没有办法实行很多教会的圣功。你的语言不一样，好，那在那里去找共同的语言呢？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有一致的语言，透过祷告的语言来去沟通，好，透过祷告的语言在主里面来做合一，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二十九节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这个话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在怒气当中所说的话，很容易伤害。那怎么样在平复的心来去沟通，这个非常的重要。可是在事情还没有很正确，还是不确定的时候，有些话我觉得要保留讲，尤其是污秽的话、毁谤的话，这种话千万不要说啊。三十节说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常在想这句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神的灵会担忧？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来看十四章，十四章我们来看十六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来看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赐给我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为什么圣灵会担忧？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如果今天圣灵没有住在里面，他不会担忧啊，他住在你里面，他完全了解很多的事情，了解你的苦，了解你的忧，了解你的气，了解很多的部分。所以圣灵会担忧会担忧。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呢，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到底提供圣灵居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让圣灵住在里面是感到高兴的，是感到愉悦的所以说当我们不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会担忧。 啊，所以当我们呢、啊、做了一些啊圣灵不学的事情，圣灵也会担忧。那担忧之后，他就会提醒，会责备，啊，之后啊会管教。那有些人管教能够悔改，我们看见很多人在侍奉当中啊，也是有神的管教。啊，听过很多人在见证啊，因为跟某些人不和啊，后来打算不做了，嘿，后来神就管教了，啊，管教就乖乖了，啊，顺服了，因为圣灵担忧。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们所做的事、所想的事，不要让圣灵担忧。那我们再谈第二个，在人际关系上要改换一心。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一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三十一节，四章的三十一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浪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人际关系要更新呢，必须把这些毒瘤啊，从心中来除去。这个恼恨跟恶毒啊，是从人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就会发出愤怒，啊，浪啊，嚷闹，还有毁谤，啊，甚至于说你心里面想什么就说出来啊，要除掉。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三十二节说，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怎么怜悯呢？哎，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饶恕，饶恕，我们都觉得饶恕一个人哦很难呢。他过去的话语是这么样的刻薄，对我的伤害是这么样的深刻，可是你想一想，基督饶恕你，基督也期待用基督的饶恕去饶恕曾经得罪过你的人。就自然的在很多的侍奉里面，我们能够学主的样式，也能够学主的饶恕。很多事情听凭主怒，很多事情人在做，神都在看。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要透过我们啊，觉得说我要替主耶稣做一件事情，我要替主耶稣来好好去管教有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不必要。神的工人自有神工人去追讨，我们只要做我们的本分，在你的本分你做了什么，你尽责任。那别人怎么做，你就说他也是这样，那是他跟神的事情。你自己本身怎么面对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课题。我想啊，教会是神的教会啊，神有他公义彰显的时候，也有神宽容慈爱的时候，啊，这个时间不是我们去定，我们只要学会去饶恕的，那自然在这个事情当中啊，神就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后面提到说，正如神一样，好，所以新人的生活就是学神的生活，能够学基督的样式，好，就一起来唱诗，四百首。
祈求更像耶稣，你已彰显浓美主，我愿亲近我恩主，宁静息盼安歇主。是我心深处，我愿心心更长进，求主耶稣来到。